耶利米书生命读经第一篇戒言。我们这一次的生命读经乃是来看耶利米书。我们许多人也许不熟悉耶利米书，但是我盼望主激起我们对这卷书的兴趣，并且给我们看见其内在的属灵的意义和目的。耶利米书说到神柔细的心加上神的公义，这是这本书特别的性质和它的地位。我们的神是心里柔细的，他也是完全公义的，他满了连续同情和柔细的关切，但是他也是公义的，他是公义的神，因此不能宽容那些犯罪得罪他的人，他必须审判他们，他乃是这样的一位神。这卷书也是一本自传，告诉我们耶利米的情形，他这个人和他内里的感觉，显示他柔细的心。耶和华是心里柔细的神，在心里柔细这个点上，耶利米与神完全是一。因为耶利米时常哀哭，甚至痛哭，所以他被称为爱哭的申言者。耶利米在他的哀哭上代表神，因此神能够使用耶利米这样的申言者在地上彰显他，为他说话，并且代表他。这卷书也说到以色列，以色列是顽梗、邪恶、悖逆、败坏、硬着景象的，对于悔改和转向神一无所知，以色列与神完全不一。对于列国，耶利米书也说了许多。按照本书，列国就是所有的外邦人，在神看来乃是动物，形式好像没有人的灵，他们一点都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也一点都不领会神的事。耶利米书启示了四方的角色，第一方是柔细慈爱连续并公义的神，第二方是胆怯的青年人耶利米，被神兴起来做神的出口，为神说话并彰显神。耶利米做神的出口，在心里柔细、慈爱和公义上与神是一。相反的，以色列这第三方乃是极其邪恶且顽梗，而由列国所组成的第四方就是更恶劣了。现在我们继续以戒言的方式来看耶利米书一些重要的方面。耶利米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的意思是耶和华使他升高，这名的意思也是耶和华使他倾覆。耶利米书真正的内容就是耶和华使一些人升高，也使一些人倾覆。耶利米是祭司，为便雅悯地亚拿突小城的祭司希勒家所生，耶利米生来就有祭司的地位。耶利米身为祭司，却蒙召做列国的申言者，因此他不仅是以色列的祭司申言者，他也是列国的祭司申言者。为这个缘故，他说了许多关于列国的话。别的申言者书没有像耶利米书那样的说到列国。耶利米的执事开始约于约西亚在位第13年，就是主前的629年，持续到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第11年，主前的588年，就是到被掳的时候。耶利米尽职了41年，每一年的遭遇都非常的可怕，在这41年里面，至少有三次被放逐，至终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被放逐。在神看来，他们做神选民的历史结束了。耶路撒冷被毁，圣城被焚烧，百姓被掳。就这一面来说，这个意思就是神放弃了以色列。耶利米在犹大禁止末了，也在埃及短时间内禁止，他不要去埃及，但有些背叛的人将他掳去，把他带到埃及。历史告诉我们， 他在埃及寻道。耶利米与申言者哈巴谷、西番雅、但以理、以西结是同时代的人，他们有些人被掳且被带到巴比伦，但耶利米没有，他仍然留在耶路撒冷祖先之地。在神堕落选民被掳的过程中，耶利米是为神说话刚强的得胜者，当然他至终也寻道。耶利米的书是历史、自传和预言的集合，他说到以色列很多的历史，陈明他一生完全的故事，也说了许多的预言。耶利米的预言有些是消极的，有些是积极的。在消极的一面，耶利米预言以色列要被掳，圣城要被毁。耶利米告诉西底家要迎接巴比伦的军队，好拯救耶路撒冷全城和圣殿，否则城就要被毁。然而西底家硬着顶项玩梗，拒绝接受耶利米的话。当西底家想要逃跑的时候，就被掳，并被带到尼布甲尼撒那里。巴比伦王当着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然后刨了他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耶利米亲眼看见的这些事。耶利米预言中积极的一面很美妙，例如他预言神要复兴以色列，他也预言神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他必掌王权，行事精明，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是关于基督很大的预言，是别卷书中找不着的预言。不仅如此，耶利米预言到神要与以色列所立的新约。使徒保罗引用这个预言，并且将它应用到新约里的约。这约适合新约的信徒，但是犹太人因着他们的不信和他们的背叛，现今仍然无份于这个约。耶利米书的主题乃是基督在神对付以色列与列国，成为耶和华对神选民的义，做他们的中心和圆周。无论神的选民以色列有多顽梗、多邪恶、多败坏，神至终必使基督成为耶和华对他们的义。今天以色列没有义，然而一旦基督成为耶和华对他们的义，就没有人能够控告他们，包括撒旦在内。不仅如此，基督一旦成为神选民的义，他也在神对付他们和列国时成为他们的中心和圆周。耶利米书论到神首先对付以色列，然后对付列国。神对付的中心和圆周乃是基督。今天当神对付以色列和列国时，基督是中心和圆周。比如最近在欧洲和苏俄的改变，就是神的作为，为了叫基督成为中心和圆周。耶利米书不仅论到神柔细的心和他的公义，以及他对顽梗印着景象之以色列的惩治。这卷书的内在实际是神对付以色列和列国，目的是要叫基督在凡事上成为中心和圆周。耶利米书的内容乃是神借着在爱里带着他柔细的关切、连续和同情，对他的选民以色列的惩治，以及在与他的爱相配的公义里对列国的审判，目的为了完成他的经纶，好叫以色列借着成为新造，有神圣生命内里的律，并这个生命所具备那认识神的性能，而彰显基督。基督就是他们神圣的义，做他们的中心和圆周。照着耶利米书，神的爱是他柔细的关切、连续和同情的组合，甚至在他惩治他的选民以色列时，他向他们也是连续的。关于这一点，神好比一位父亲在管教孩子时因爱孩子而哀哭。在这卷书里，耶利米替神哀哭，他的哀哭彰显神的感觉。可以说 神乃是在耶利米的哀哭里哀哭，因为耶利米在他的哀哭上与神是一。神不仅借着在爱里惩治以色列，也借着在义里审判列国，目的为了完成他的经纶。他的义和他的爱相配，事实上神对列国的审判出自他对他们的爱，并带进他在爱里对他们的救恩。神在爱里惩治以色列，并在义里审判列国，使以色列彰显基督。今天以色列国没有彰显基督，反而留在不信里，但是有一天日子将到，所有的以色列人无论大小都要彰显基督，以基督为他们的中心和他们的普及。当敌基督要毁灭所有的以色列人时，基督要从诸天降临，拯救他们脱离敌基督。恩典和恳求的灵要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要仰望他们所扎的那位，并且为他哀哭。从那个时候起，以色列人就要彰显基督。神不仅要拯救以色列脱离敌基督，也要使他们成为新造，有神圣生命内里的律，并这个生命所具认识神的性能。这就是说，神要将自己放在他们里面，做神圣的生命。在这生命里有内里的律和认识神的性能。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都有这样的性能。在我们得救以前，我们无法认识神，但在我们得救时，神圣的生命及其认识神的性能就进到我们里面。有一天以色列人也要有这样的性能，神要与他们立约，并要做神圣的生命，同着这个神圣生命的律和性能，并进入他们的里面。这样他们就要成为新造，彰显基督，做他们的中心和普及。耶利米书23章6节和33章16节都启示基督这位大卫的苗，大卫的后裔要成为耶和华对以色列的义，然后以色列就有基督做中心，做彰显。神要在他们里面成就新约的应许，进入他们里面做生命，借着这个生命的性能，他们要认识神，侍奉神，并敬拜神。今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已经有份于这个新约，在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也要开始有份于这个新约。耶利米书的中心思想乃是神的爱，在他永远的爱里热切渴望他所爱却走岔的选民以色列，从别神，就是从他们一切的偶像归向他，使他们能得着那成为肉体的基督，做耶和华对他们的义，做他们的中心的所事，并所彰显的普及。尽管事实上他堕落的选民照着他们的天性是邪恶的，心是比万物都诡诈的，是绝不可能改变的。正如古时人不能改变皮肤豹，不能改变斑点，但他们仍然能够借着基督的救赎，从堕落中蒙拯救，蒙救赎，并借着基督神圣的生命及其内里生命的神圣性能，而非借着死的字句的外在律法，不仅从罪和邪恶，更从罪的性情中蒙拯救，得更新，使神能做他们的神，他们能够做神的子民，好有份于对于三一神丰富的享受。他们这样有份于对神丰富的享受，是在复兴之来世的千年国里，且要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里，一直到永远。你可能稀奇，我们怎么知道耶利米说到成为肉体的基督呢？23章5节和33章15节说到基督是神要给大卫所兴起公义的苗，这话指明这一个点，基督将是大卫的后裔，这就是说他要再成为肉体里的人，这就是成为肉体的基督。 这成为肉体的基督公义的苗，要成为耶和华对以色列的义，做他们忠心的所事并普及的彰显。为了证明我们所说关于耶利米书的中心思想是正确的，我现在要从耶利米书看三段话，从耶利米哀歌看一段话。我们如果将这些话放在一起，就会看见我们对于耶利米书中心思想的领会，是照着这卷书内在的内容，而不是仅仅是人的解释。关于耶和华的选民以色列，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源头，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利米说这个话时可能在哀哭，这关于活水泉源的话实际上是新约的思想。这里耶利米的话与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里主耶稣的话非常相似，他在那里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因他的连续不致断绝，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仰望他，那等候耶和华的，耶和华必恩待他。这里耶利米不是说到神的爱，乃是说到神的慈爱和他的连续。连续与怜悯不同，连续是柔细的内里的感觉，怜悯是这个感觉外在的彰显。耶和华的连续像甘露一样，每一早晨都是新的。耶利米说到神的慈爱和连续之后，立刻说出了一句很个人的话，耶和华是我的份，我仰望他。这里耶利米似乎在说，虽然以色列人已经被放逐，但我仍然仰望耶和华，我仰望那向着我们的慈爱和连续不致断绝的一位，他是我的份，他不仅恩待我，也恩待凡等候他的人。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到六节说，耶和华说，看啊，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他必掌王权，行事精明，在地上施行公理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公义的苗就是成为肉体的基督，做大卫在肉体里的后裔。在写这个话的时候，大卫的后裔已成为邪恶的，似乎不会再有君王出自大卫的支派。但耶利米预言有一天，神要兴起新苗，新枝就是公义的苗，他要掌王权，行事精明。这关于基督掌王权的话，要在千年国里得着应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指明，关于基督行事精明的话，是指他在复活里行事有智慧。不仅如此，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事实说出他与我们有关。这里他的名不是称为耶和华的义，乃是称耶和华我们的义，指明他与我们成为义，作为我们的义。这也是新约的思想。我要看的第四段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说到的律法与神圣的生命有关，神是说他要将他的生命放在他们里面，而随着这个生命有一个律， 事实上，这个生命就是律。我们可以用苹果树来做个例证，苹果树有苹果树的律，苹果树的律就是苹果树的生命，因着这一个律，苹果树就自然的结苹果。你不需要对苹果树说，苹果树，我吩咐你不准结香蕉，你只准结苹果。你的苹果必须是圆的，不应该是方的。苹果树的生命会这样的规律，它就会结苹果。我们人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人的生命有一个律，规律我们人的生活。神圣的生命是最高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内里的律来规律着我们。照着耶利米书31章33节，这个神圣的律不仅放在我们灵里，也写在刻在我们心上。这符合新约中关于神圣生命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和心思里的教训。耶利米书31章34节告诉我们，以色列全家从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耶和华。这也适用于今天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那使我们与别人不同的，就是我们有神圣生命内里的律及其性能和能力，使我们能够认识神，并且认识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今天我们是神的新造，应当照着生命之律内里的教导行事为人。至终以色列人也要和我们现在一样，他们也要成为神圣生命内里的新造，并且照着这个神圣生命的性能认识神。我们读耶利米书好比在果园中摘树上的果子。我们摘果子时，不是在意老枝子或孤枝子，乃是在意成熟的果子。同样，我们读耶利米书时，不该采集枝子或叶子，而该采集果子。那些留意枝子的叶子的人和珍赏果子的人都是对的，但是唯有收集果子的人在属灵上才会得着真正的益处。在耶利米书生命读经的这些信息中，我的负担不是要成名枝子叶子，乃是要成名果子。我信甚至在这个戒严中也有好些苹果、桃子、李子要供你享受。那些关于活水的泉源，那必长完全公义的苗，主的慈爱和连续，它是我们的份，以及带着神圣生命之律的新约，的确是奇妙的果子，做我们的享受和光照。许多人读耶利米书都专注于枝子叶子，但是我要劝你要专注于果子。最后，我们需要看见耶利米书有四段。第一段是耶利米的蒙召与任命。第二段包括以色列人干犯耶和华的罪，与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惩治。第三段论到耶和华对与神选民以色列有关之列国的惩罚与审判。最后一段是被掳历史的补充。就如我们所指明的，在这个四段里有四方的角色，神、耶利米、以色列和列国。前面两方是善良的，后面两方是邪恶的。实在说来，耶利米书是个戏剧，每一方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都非常的重要。